以斯拉记第一章，
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居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居鲁士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萨。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阿门。
好，谢谢，春夏姊妹啊。那今天开始我们读《以斯拉记》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背景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作者啊，作者就是以斯拉啊。按照传统的说法哈，以斯拉是写《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哈，这两本书本来是一本书，是不分开的啊。那以斯拉除了写这两本书之外啊。大家也认为他就是写历代志上下的作者啊，所以以斯拉真的是哈，他是一个历史学家哈，用神的眼光帮助我们看，从亚当开始哈，一路下来哈，到他的那个时代，就是被掳归回的时代的整个的历史哈，他都有详细的记载啊。我们刚刚读完历代志下啊，那个是停在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啊，圣殿被毁。之后啊，那今天呢，紧接着哈，这个之后呢，就记载这个被掳归回这一段的历史哈。以斯拉是出生在祭司的家庭啊，在第七章这里写了哈，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希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哈，希勒家我们不陌生哈。就是在约西亚的年代做大祭司的啊，希勒家啊，所以这样算起来，以斯拉是希勒家的曾孙啊，所以他出生在祭司的家庭哈，他也被称为祭司哈，但是他应该没有做过祭司哈，他后来主要的工作是文士的工作啊，这是在7章11到12节哈，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法的文士啊。连外邦人都知道他明白神的律法啊，这个教导神的律法的文士哈，亚达薛西王赐给他们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啊。亚达薛西王也是哈，选了这个以斯拉哈，带领这个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归回哈，第二次的归回呢，就是。以斯拉来带领的哈，这几个年代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啊，这个很重要的年代，特别是读这个被掳归回这段历史哈，把这几个年代记下来呢，你的头脑当中就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框架哈。三次的归回哈，第一次是所罗巴伯带领的，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啊，第二次归回是以斯拉带领的。 第三次归回呢是在尼希米啊这个年代带领的哈。第一次归回的主要的目的是重建圣殿，第二次归回的目的是为了重建圣民，教导神的律法啊，神借着以斯拉啊。第三次归回呢要重修圣城啊，所以这三次的归回呢是有不同的目的的。第一次归回的年代应该是538年。539年呢，波斯灭了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帝国是很短暂的，兴起很快，灭掉也很快哈。所以在539年的时候，这个古列王就打败这个巴比伦啊，巴比伦就消亡了哈。那在538年的时候呢，所罗巴伯就带领人第一次归回哈。516年很重要的年代哈，是圣殿第二座圣殿完工的年代。所以有一种算法哈，这个以色列人被掳70年怎么算的呢？就是从586年，这是第三次以色列人被掳啊，586年就是在历代志36章所记载的西底家王啊被掳的那一次啊，那一次呢，整个圣城都被毁了，圣殿也被毁了哈，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走了哈，这些人主要的人也都被带到巴比伦去了哈，所以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掳。从这算70年，516年呢，就是圣殿完工的那一年啊，这样算起来有70年的时间哈。第二次归回就是以斯拉这个年代呢，是主前的458年，458年啊。所以历代志也好，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之也好，都是在58年之后写成的书卷啊。那第三次呢，是在主前的445年。那整个这个以斯拉记的这个分段哈，就很容易很简单哈，前面6章哈是记载第一次归回，是所罗巴伯带领的哈，归回的目的是重建圣殿。第二大段就是第7章到第10章哈，以斯拉带领第二次归回是来重建圣民。我们稍微感受一下被掳归回这些人当时的心情哈，这是记载在诗篇126篇当中，哈，当耶和华讲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带着禾捆回来啊，所以回归的这些人，盼望回归的这些人啊，看到神作为的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欢喜啊，看到神在当中的作为啊，所以被掳归回是带给以色列民喜乐的，因为看到神的应许成就了啊。我们看看第一章所记载的被掳归回的时间，这里讲说是古列王元年啊。要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神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这个呢，回应这个前面我们背诵的这段经文哈，历代志下36章21节哈，是在古列王的元年哈，这个70年满了啊，这个时间到了，神就开始做工了哈。那这个70年的预言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耶利米书的29章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扔回此地。”哈，所以在被掳之前，神就早已经预言了哈。这70年，70年怎么算？两种算法哈，一种是从第一次被掳605年啊，算到536年啊，这个是立下圣殿根基的那一年。第二种算法就是586年到516年。啊，这两种算法都有的哈，都是可以的。那这个验证哈，神在掌管时间啊，我们要信靠他哈。神说的话没有一句话会落空的哈，说到做到，到了时候他就会亲自来成就。好，我们再看归回当中重要的人物，首先是古列王啊，这个人很不简单哈。圣经中有两个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两个人。在没有出生之前，圣经就提到他们啊，一个是前面我们读到的约西亚王，一个就是古列啊。这个古列是外邦的波斯的王哈，但神早已经认识他啊，他还没有出生，神的圣经里面就记载他的事情了啊。 那不光是古列王，他被神激动哈，要下诏，那也包括被掳归回的人也是怎么样？神激动他们，神激动他们的心啊。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啊，为什么犹大和便雅悯？因为南边犹大国主要是这两个支派，包括祭司，包括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古列王的预言是在以赛亚书44章28节啊，论古列说，这是早在将近200年以前呢。就记载在以赛亚书的当中哈，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啊，这很 amazing 啊，这个在早在将近200多年前，神就预言这个人，而且预言他要做的事儿了啊。这就像这个箴言里面所讲的哈，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空的水，随意转流啊。神激动他的心，他就照着神所设定的去完成这件事情哈。我们再看这一段里面特别记载这些器皿呢，这些器皿是什么器皿呢？都是耶和华殿里面被掳到巴比伦，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王。啊，这个放在自己神庙里的这些的器皿哈，那这些器皿呢，古列王都派他手下的人把它拿出来，这个很不简单的哈，这是他抢来的宝物啊，他竟然愿意归还，而且按数归还啊，数目金盘多少，银盘多少，刀多少，金碗多少哈，次一等的金银碗有多少个哈。别样的器皿一一的数算哈，最后把总数列在这里哈，5400件，每一件啊都在数算当中啊，这是啊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事情啊，最后都交给这个色巴萨啊，应该色巴萨呢应该是所罗巴伯的另外一个名字啊，交给所罗巴伯哈带回去哈。另外呢，我们看到不光是古列王，不光是犹大人哈，还有他们叫四围的人。啊，他们走的时候就像当初他们出埃及一样啊，四围的人把宝物都送给他们，把礼物、金银哈、啊、都送给他们啊，一方面供应他们的需要，一方面呢帮助他们建造这个重修圣殿啊。所以你看，整个这件事情哈、啊，第一章特别强调神的作为，神在掌管这一切，时间、人物啊，这些带的东西以及他们的统一的行动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哈、啊。所以今天我们3个思考问题哈、啊。第一个，为什么在这一章里，作者特别强调神掌管一切？注意，这个读者是被掳归回的人啊，为什么要对这些人要仔仔细细的讲明啊？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照着他所设定的时间啊，使用他手下的这些的器皿，可用的器皿啊，这些的人来成就他的事儿啊，把这些被掳的东西都带回去。而且这些人都是一致的朝着一个方向去做事哈，为什么啊？为什么作者特别强调这件事儿哈？啊，第二个呢，我们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这件事情呢，又称作第二次出埃及啊，请比较一下出埃及和被掳归回都有哪些相似和不同之处。第三个哈，大家思考哈，这个。作者如此仔细地记录器皿的数量，要向当初的读者，就是被掳归回的百姓，和今天的读者，就是你我啊，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牧师提了3个非常有深度的问题哈，我们试着看看能不能把它讲一点。就是他这里就是说，神掌管一切，就像牧师刚才在这个分享里面讲的，就是神掌管这个君王的心，就像那个龙沟的水那样流转。不仅是在这个以赛亚书早就预言了古列王，而且这个神就在这个 right moment 就激动古列王的心啊，就是让他能够允许这个被掳的这个百姓归回，因为百姓在这个异国他乡已经学足了功课，而且70年到了，这个时候该是回去了，然后神就在那里点拨了一下他的心，让他心甘情愿的就发布诏书，因为一般来说王是不愿意这个那么多的奴隶带着那么多的财宝回去的，哎，但是我们就看到神奇的手啊在那里， 就是不仅是允许他们回去，还允许他们带着这个器皿来回去啊。这里就是，而且所有的人就是一致的行动啊，环环相扣。神激动古列王下诏书，提供支持，归还器皿。神激动这个犹大的这个领犹太的领袖和百姓的心，积极响应号召，准备回归。然后呢，神同时也激动这些波斯官员的心啊，就是忠实的执行命令，归还器皿。然后神还激动这个周围，就是周围人的心啊，他们的邻舍啊，用金银财物牲畜来帮助他们回归。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说，真的是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一切都那么天衣无缝。我们就看到神是掌管时间的神，他是无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他都掌管一切，他也掌管人心，他也掌管物质，掌管环境，而且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协调者，协调各方面的这个活动啊，使看起来叫 mission impossible 的时候，然后在神的手里面，一切都是相互配合的非常好。所以说，这是真的是给我们传递一个主动的信息，就是说神自己在主动的啊，他主动的来推动他的救赎和复兴的计划，包括后面耶稣基督的出现都是这样，万物都在他的旨意和权柄下运行啊，这个不是绝对不是偶然，而是神精心策划和引导的后果，包括后面耶稣基督降生都是这样的。然后第二次归回跟第一次的归回啊，就出埃及记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他们先讲他们的相同点，就是这两次他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啊，都是神在 take initiative，就是说都是神自己。第一次呢，因为神纪念和亚伯拉罕的约啊，让摩西把百姓从这个埃及为奴之地出来。然后呢，第二次呢，是他纪念他跟耶利米之间的这个应许，然后被掳70年，然后都是神主动的采取行动来拯救他的子民，然后都是这个百姓啊，从奴役当中被得到这个释放，而且都是使用外邦的权势。第一次，这个埃及王是被动的啊，他不愿意，但是呢，神要在那里做工。第二次呢，是居鲁士王，就是主动的愿意让这个百姓回去。然后相似点也是的，就是两次都是啊，第一次是埃及的百姓啊，就是赠送他们就金银财宝。估计也是被迫的啊，然后第二次是他们周围的邻舍主动的给他们赠送这个金银财宝啊，这个，然后就是最重要的关键点，我要讲到相似处，就是说都是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对神的敬拜啊。第一次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他们啊在西奈山啊建造会幕啊，建造这个以神为主的那么一个新的，又称不上国度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然后第二次归回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啊，包括后面的城墙，都是为恢复这个对这个神的敬拜。那不同点我看出来就是，第一次是12个支派全体的百姓的回归，第二次呢，主要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加上少数的这个北国人啊，他们的回归。我们再看到这个器皿，就是说，这个数量，我们有那个文贵姊妹去数了一数，她说前面好像是2499，但最后归还的说是5400件，她很仔细啊。我们看到的是神对他的这个器皿的保管啊，虽然他被掳了70年，但是神基本上除了约柜以外，基本上可能是不差的。所以说，就是你不要去担心你被掳了以后，你的物质的财产有什么损失。就是说，重心就是当人心归回的时候，神自己会 take care。大家都记得，在这个约柜当时被非利士人掳的时候，非利士人最后啊乖乖的就送回来，还赔上了很多礼品啊，包括这个尼布甲尼撒把这个金银器皿掳了以后，他的儿子伯沙撒王喝酒的时候，哎，有一只神秘的手写字。后来但以理就说这个解经就说啊，你这个你都。王，你要被杀，你的王位要归波斯和马代。结果果然当晚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说，真的是你的心不要在这个物质的上面。当你的心回归的时候，神自己 take care，他有主权，他那是他的东西，他会管理好。当你的心回归以后，他这些东西一切的为圣殿预备的一切，他都会预备好。当然，我们今天也是这些贵重的金银的器皿，我们原来是被世界所掳去的，然后神重新把我们从撒旦的手里啊再抢回来，我们都是被掳的东西，然后我们有做金的，有做银的，有做普通器皿的，就是 当我们在圣殿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做好自己的职位啊。你是什么样的职位啊？你的心是不是一个器皿？它是为圣殿服务的。你是不是想着时时刻刻我要尽我的能力来服侍神？
好，谢谢陈姐姊妹啊，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很看重三件事情啊。第一个是他们的国度啊，大卫的王权啊，神也应许了哈，大卫的后裔会永远坐在这个宝座上做王，他们的国度。但是被掳的时候，国度被毁灭了啊，这个王也被掳到外邦去了啊。这个神的应许怎么成就呢？怎么能够永远有这个宝座坐，人坐在上面呢？第二件他们看重的事情就是圣殿，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哈，只有他们当中有圣殿呢，只有那个神住的地方就在他们的当中啊，是耶和华的名所立的居所哈，圣殿。但是被掳的时候，圣殿也被毁了哈，啊，里面的宝贝都被抢走了啊。然后第三件他们看重就是他们有律法啊。这个神借先知啊，借摩西把律法赐给他们哈、啊。从古时到如今啊，包括现在哈、啊，他们看重犹太人最看重这三件事情哈、啊。那对于被掳归回的人来讲，怎么来激发他们的信心呢？怎么激发他们对神的盼望呢？啊，国度也没有了，圣殿也没有了，然后律法也荒废了，神就兴起这些领袖哈、啊，开始做工哈，带他们回来的是所罗巴伯，哇，这个大家看到盼望了哈、啊。所罗巴伯就是大卫的后裔哈、啊，他要回来带领大家哈、啊。然后回来的目的之一就是重建圣殿，然后兴起以斯拉来教导这个神的律法哈、啊。所以从一开始，神一定要让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建立希望啊，恢复对神的那个信心啊。神说到做到，时间在他的控制当中哈、啊。哪怕是外邦的君王，哪怕是这些在外邦已经定居了几十年的百姓，他们在这个神的激动之下，他们可以照着神的旨意去成就、去做事的啊。周围的人还会配合的哈、啊，他们需要的一切都供应他们啊。所以当他们认定说这一件事情是出于神，神说到做到啊，神定的时间一定会完成的，这样激发他们的信心。回来这些人不要看他们面前的困难，这件事情如果是出于神的，你们就不用害怕，神会负责的。我们只要忠心的去跟随神哈，做我们这个能做到的这一部分，其他的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哈。这是为什么？从以斯拉记一开始，这个信息非常的明确，这件事情是出于神啊，要让他们知道啊，所以让他们定睛在神的事情上来跟随神，来成就后面的事情。
按着牧师的三个问题来思考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描写的这么多，同时强调神的掌权哈？那真的就是告诉，也就是恢复信心，神的话不会落空哈，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让我们也进一步的认识什么是神的心哈，也就像今天的歌所唱的，神的心是赐平安的心，是赐福的心，是愿意与你们同甘共苦、共担苦难的心，也愿意舒缓你的忧伤与烦愁哈。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他可以借不信神的人来完成他的旨意，这真的就是他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那就这样子呢，就是和第三个问题一样的联系起来，就是说让我们能够看见认识神奇异的恩典，神奇异的大能，在让土地安息70年的同时，也在这70年让以色列民真心悔改哈，从败坏中走出来，第二次像第二次出埃及一样的。那回顾第三个问题，回扣一下，也就是有神的家，就有自己的家，哈，所以我们要全然的献上，顺服神的引领。那回顾第二个问题，我们周弟兄还有那个王珏姐妹，他们总结的特别好，好像是从6个方面，就是说，出埃及，和这个第一次出埃及、第二次出埃及这回回归的有什么不同？6个方面哈。第一是百姓的身份不同，当出埃及的时候是奴隶的身份，做苦工，而这次是被掳的身份，回到应许之地哈。第二个呢是救赎的方式不一样，神在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神是行奇迹，做了很多 要改变埃及王的这个心和看见的，同时呢，也用神迹来把红海分开哈，所以埃及王是迫不得已的这个救赎的方式，而那个居鲁士王、古列王呢，这次是用政治的方式，他是采取的主动的方式哈。然后第三个不一样的是呢，领袖的带领哈，不一样，第一次是摩西来带领，他的地位实际上是领袖的地位很高哈。那第二次呢，这一次回归的是所罗巴伯、尼希米，还有以斯拉哈，他们实际上的基本上是平民百姓的地位哈，同时当然也是大卫后裔的一个传承了。第四个呢是路程不一样哈，路程第一次是要得地为业，回到迦南地；第二次呢是这一次呢是要恢复敬拜哈，重建圣殿。那第五个呢是百姓的态度，回归的从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呢，百姓一开始高兴，后来路上重重的抱怨，甚至悖逆哈。而这一次呢，大家的心是同心回归程度要高得多哈。第六个呢，最终的影响也不一样。那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呢，40年漂流，实际上是第二代才回归了神所应许的土地哈。而这一次呢，他们的回归的影响是回归重建第二次。第二个圣殿啊，所以呢，相同之处，刚才牧师和陈杰姐妹都总结的挺好的。我们认为的就是相同，统一的这个相同之处就是奔往神应许之地。
我们就是一开始就讲到说，啊，这个都是神在掌权，神的主权。那我们就是从这个年代来看到，就是539的时候，当波斯灭了巴比伦，然后那个古列王呢，他隔年538的时候就开始下诏要开始就是让百姓回去重建圣殿。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掌权呢。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定了所发生的事情，让以色列人，就是回归到他们原来的土地。还有呢，就是，甚至连，在以赛亚书，刚刚牧师也有提到，这个古列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预定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计划，他都有照他的计划时间去做，这个是没有办法，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知道。无法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掌权的，而且呢，当他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神呢自己会激动人的心，不仅激动了这个外邦王的心，也激动了这个犹大还有便雅悯族啊祭司立位人，因为重建圣殿都需要这些人一起啊，当然还有那个就是犹大的就是以色列民他们要回去，那还有呢就是他们旁边的人。也来帮助他们，因为重建圣殿需要，不仅是金钱上，还有他们在那边的生活的一些需要，所以拿出金银啊、财物，还有牲畜，还有珍宝的东西来帮助，这都是我们看见的。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从埃及王跟这个古列王，这个两个王的一个不同点，首先就是他们的态度的不同，当神。告诉他的时候，借摩西的口来告诉埃及王的时候呢，他是心是很刚硬的，他根本完全就是不顺服神，抵挡神的一个计划，神工作的人。可是呢，古列王却不是，神激动他的心的时候，他就随着这个圣灵的带领，愿意让这样子的百姓回归。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古列。它本身呢，它是一个波斯是一个小小的国家，能够在短短的这个年代之间能够打败巴比伦，所以呢，它的政策是跟巴比伦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它呢也让很多的这些被巴比伦王所掳来的这些民族呢，让他们归回他们自己的地方，它是一种宽容的政策，也让他们回去带他们去他们自己的做。敬拜他们自己的神，那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我能多神者，就是希望说多国的神能够来保佑他，使他长寿，这、就是一个鼓励。可是神呢，的工作是借着，不管是借着以色列人，或者是借着外邦人，神都要完成他所要做的一个计划。这、就是我们知道，就如 刚刚大家都有提到《箴言书》21章1节所说的“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就像龙沟的水一样，任意流转。”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就是我们从这些事情呢，我们看到就是，神呢也要借着人事物来操练，我们，操练这些以色列人，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让他们能够来。那在这个外邦的这个70年的被掳的生活当中，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重新来认识神，重新来更加的来顺服神，遵照神的旨意。还有呢，我们也知道说，若是不遵照神的旨意，神呢也会就是会降灾给我们，真的是也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敬畏神的心。还有从这边我们也看到一个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呢，在那个他们还没有被掳之前，神就已经告诉他们，他们以后在外地生活的时候，被掳之后会归回的。这个在生命记那边都有提到说，所以这个神的启示呢是已经出来的，那我们人要做的呢，就是要照着去做。那今天神也是给我们一个启，有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神以后还会再来。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还有神要叫我们要去，给万邦传福音，这个都是神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应该要去做。就如马太福音神有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神已经这个启示已经很早就告诉我们的。那神还会再来，在启示录上面都有写到。那我们就是要照着神的启示，不管外在的环境怎么样，今天世界的动荡如何，我们都还是就是做我们该做的本分去做。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今天我们是第一天来读以斯拉记哈，那10章的经文哈，很精彩的哈。今天我也看到一些新的弟兄姐妹有的是第一次来参加，有的是又回来哈，重新跟我们来一起来读经灵修哈。欢迎大家哈，也鼓励大家哈，能够每一天养成这样的好的习惯哈。接着读经分享，跟大家一起来亲近神哈。那从本周开始呢，我们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跟我们分享哈，他最近的读经的心得哈，很精彩的哈。我看到当中有一些人已经写好的这个稿子啊，非常认真，大家在预备哈。那今天呢，我是请陈杰姊妹啊，请她先来分享。
这个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读历代志的心得，关于老好人约沙法。这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啊，因为有新的弟兄姊妹，就是我叫陈杰，我是来自印第安纳州这个曼西华人基督徒教会的。我是在中国大陆信主，如今信主32年，是去年11月7号由何牧师推荐加入这个晨更平台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历代志啊，它是一本神对于归回的以色列百姓的鼓励和盼望的书卷，也是神呢帮助他的百姓完成这个信仰的回归啊，强调他的信实和医治，并且恢复的书卷。所以就像我们说的，凡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在历代志这么多的人物里面，我对南国的四大好王之一约沙法王啊，感触良多。因为总的来说，约沙法呢是这个是一位敬虔的好王，但是他一生最大的软肋呢，就是为了南北国所谓的合一，牺牲原则，妥协自己。他与亚哈王联姻，共同出战且合作，啊，这种妥协呢，就是带来的合一，非但没有给南北国带来和平的福祉。相反的，差一点使南国的大卫王室的血脉遭到灭顶之灾，多亏神奇妙的保守。那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上，必定不会受到世人的喜爱，甚至会遭到这个打击、逼迫，甚至殉道。耶稣基督本人就亲自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与外邦人交往的过程当中，虽然要保持礼貌友好的态度，但是在有关神原则的事情上，绝不可以像约沙法王一样做好好先生， 妥协、委屈，最后发展到跟外邦人同流合污，甚至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我们说，真正的合一就是在神真理上的合一，就是说，不管我们从什么样的背景来，我们同信一位真神耶稣基督，同感一灵，在教会里面也应该是如此。牺牲神的原则，用妥协换来暂时的、表面的合一，最终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并且一定会得到神的管教。例如，教会为了不得罪会众，讨人的喜欢，只讲爱不讲罪，导致现代社会因为人们远离神，心中各种有形无形的偶像林立，从而导致乱象丛生的状况。所以说，我们要敢于学习这个历代志当中这个敢于直言的先知弥赛亚，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哪怕会得罪对方，哪怕会损害自身的各种利益，哪怕会带来逼迫等等。教会就应该像先知弥该亚这样，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里，敢于宣扬来自神的话语和神的律例典章。所以，我们要在无论任何的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神的真理和人妥协；与人合作的时候，也要以清晰的信仰界限为前提，不能被人情、友情、交情所捆绑。我们要建立属灵的隔离带。在关键的问题上，即使是得罪人，也要像先知弥该亚一样持守真道，说真话。另外，教会呢，也应该公开的支持、鼓励那些宣扬神的话语、不妥协、为真理付出代价的弟兄姊妹，并且作为肢体，长长的守望相助。好，我的见证就到这里。
好，非
感
常
谢
好，
神。
谢谢陈杰姊妹大家都知道我们读经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叫观察，第二个叫解释，第三个叫应用我们早晨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前两个步骤上，是观察和解释，我们把这个经文读懂所以陈杰姊妹这篇见证非常好的地方，她你看围绕着这一个人物读懂了以后呢，就应用所以希望大家在讲心得体会的时候，着重在第三步，你读懂的这一部分的经文对你的生命有哪些的影响这是希望能够听到大家在见证当中，多花篇幅来讲的内容关于圣经本身，我们早晨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读了所以这一部分呢，把它引出来以后呢，这一段经文，这个人物。对你产生了哪些的影响希望大家的心得体会能够围绕这一方面多多的分享感谢主，非常好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现在十几位弟兄姐妹都已经预备好了如果你想加入参与分享，现在还来得及我们每天有一个人，你预备好了就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安排你分享的时间好，这是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把它先读一遍以斯拉
以
记
斯拉
三
记
章
三
十
章
一
十
节，
节，
他们
他们
彼
彼
此
此
唱
唱
颂、
告，
赞
他
美、
们
称
彼
谢
此
耶
借
和
耶
华
和华的
为
恭
善，
献，也
为
本
善，
文善，
向以
向
色
向
列
以
人
色
有
列人
爱。
荣发无
来，我
岸，
们
无
赞
岸
美
无
耶和
岸，
华的
耶
时
和
候，
华的
众
时
民
候，耶和
大
华
声
的
的
时
礼
候，
拜，
众民
耶和
大
华
声
殿
颂
的
道，耶
根
和华
基，
殿的
耶
根
和
基，
华
华
殿
殿
的
的
以斯拉记
根基，以斯
三
拉
章
记
十一
三
节，
章
十
第
一
一
节也
章
是
十
一
一
节。
节。
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每个周日的上午，你带领弟兄姐妹花1小时时间在你面前与你亲近，主，我们在这边读你的话语，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能够分享彼此的心得，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以斯拉记刚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主你是掌权的神。主，你不但掌管一国的君王，主，你也掌管每一位相信你人的心思意念。主，巴不得我们谨记你的旨意。主，求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能够学习真理，能够行出真理。主，我们感谢你，带领弟兄姐妹一同在这边，同心协力的来读你的话语，祝福每一位参与者。特别把最近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你跟前，主啊，求你保守他们，让他们的灵命因着这样的查经能够得以晋升。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